弟兄姊妹，早上好，我们来看利未记十五章。我们对圣洁是有许多错误的认识。有人认为圣洁就是在行为，在大家所见到的地方，我要以圣洁的样式让别人看到。那圣洁属于外在的，而不属于内在的。圣经所要求圣洁不单是外在的公开的，也包括内在的，不为大家所见的生活所有的方面也是要求圣洁的。人因堕落天生是假冒伪善，在外面的表现往往是一副谦逊的样子，礼貌顺服温柔，在教会的表现，在公共场所的表现，在工作领域的表现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在家里的表现很多时候和在外面公开场所表现的有所不同。因为人会把最好的一面表现给别人，如果只有外在的圣洁没有内在的圣洁的话，那这样的圣洁属于假冒伪善。圣经是要求我们在内在的别人不得所见的地方也要圣洁，因为圣洁是包含了内在的圣洁和外在圣洁。如果只有外在的表现的圣洁没有内在的圣洁，这叫假冒伪善，只说自己内在很圣洁，外在却没有圣洁的延伸，这个是自己的评判，自己丈量自己，这是错误的、偏差的。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哪一层面的人际关系是最为黑暗的？不是这个你与同事，也不是你与教会的弟兄姐妹，而是你与配偶。中国有一个观念，家丑不能够外扬。家庭夫妻的不和睦、争吵、夫妻关系的不亲密，这些呢，常常把它隐藏起来，不能够对别人讲，不能对别人提说。福音所要对我们的影响，不单是个人的得救成圣，它也包含我们的婚姻与配偶的关系，也包含我们对孩子的教养，也包含我们工作的领域。福音所更新的是全部的领域，当然也包括我们内心的想法、意念、动机都包含在其内。但是在所有的关系相比之下，家庭关系的黑暗常常被隐藏起来。在牧会的经验当中，有许多基督徒看似表面很幸福、很和睦，时间久了，他们会讲述他们婚姻中的不幸。这些不幸是因为丈夫和妻子没有按照圣经的法则去生活，不遵从法则必然是不幸。这个世界是有法则的，国家也是有法则的，任何受造物的存在都有它的法则，违背这一法则就会破坏它的平衡性。婚姻也是如此，我们把家庭的黑暗常常隐藏起来，不肯对别人讲述，不肯寻求神话语的法则，不肯在福音当中被更新，因为家丑不可以外扬，那是自己最后的安全的屏障，不把它表述出来，你会发现圣经有许许多多的经文的段落来教导夫妻的关系，如何做丈夫，如何做妻子，如何对待自己的丈夫，如何对待自己的配偶，圣经有诸多教导，就是告诉我们在神面前没有隐藏， 在谁面前，所有的领域，所有的人际关系，哪怕你要遮盖的、隐藏的夫妻关系，神都要把它揭开，因为最黑暗、最隐秘的罪，往往隐藏在家庭里面，也是需要被更新、被洁净的。在十五章，比家庭关系、比夫妻这个彼此相处最私密的地方，也要成为圣洁，就是关于性。两性，男性和女性的对性的认识也需要洁净，也需要被更新的。十五章不是讲卫生的条例，而是告诉我们，连人最私密的、最隐秘的性的方面，也需要得到更新。在神的那里，所有的领域都要成为圣洁。十五章主要讲什么？讲性生活中不洁净的现象、漏症、月经，还有遗精，这些呢都需要有洁净的条例。二到十五节讲关于这个漏症患者。漏症患者指什么？耶柔米和犹太的学者们认为，是因性器官的软弱或者尿道疾病所流出的一些粘液，而这些体液被称为不洁。这些体液是从人体中流出来的，被上帝视为违背了神的圣洁，这个需要洁净的条例。十六到十八节讲到梦遗患者。梦遗患者呢，就是讲到遗精。十九到二十四节讲到关于行经，就是月经。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同样是讲到关于血漏患者，这些都是跟性有关的条例。我们如果说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夫妻的关系是最为隐秘的，最不愿意被提起的，家丑不可以外扬，而关于性的条例又是更为隐秘的，但是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十年人的头发已经数算过，何况我们最隐秘、最隐秘的私密的性，也是上帝所创造的，神也要求我们圣洁。所以透过这些洁净的条例，你会发现神不仅要求外在的洁净，也包括内在的也要洁净。内在的如果不洁的话，外在的洁净就是假冒为善。因此在十五章，漏症、月经、遗精都是使人成为不洁净的，他都不能够到神殿中来敬拜神，他需要有洁净的方法，有洁净的条例，然后才能够到神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的，他的圣殿会幕是圣洁的。无论是这个漏经者，或者是说梦遗者，或者是经期，或者是血漏的患者，把它归纳起来，就是指男性和女性的两组例子。而男性和女性的两组的例子更集中在是性活动有关的，这就告诉我们，堕落影响了人所有的领域，人所有的领域包括性，包括夫妻的这种两性的关系，全部受到罪的污染，这个也是需要被上帝所洁净，这也是上帝所看重的。关于性的扭曲，罗马书我们可以看到，当人不再敬拜上帝的时候，男人和男人逆着性的原来的功用， 违背，产生同性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女和女行可耻的事，各样的淫乱的现象出现，误用了上帝所创造的性。而且关于性的教导在教会历史中有众多的错误。奥古斯丁对性是有贬低和轻看的。中世纪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高举修道主义，就是不结婚，做修士和修女，这也源于对性错误的解释。宗教改革之后，改教家路德和修女凯瑟琳结婚正式来宣告这个是有当时是有爆炸性颠覆性的行动。他和修女结婚是源于透过圣经正式的恢复了对婚姻对性的看法，而他的结婚对天主教的修道制度所独身制度是有极大的冲击性。我们既然谈到十五章关于性的洁净的条例，我们要了解神为什么创造性。因为堕落之后，人对性的解释理解众多都是错误的、扭曲的、不洁的，带着污秽的想法来看待男人、看待女人，来评判婚姻。神为什么创造性？性是邪恶的吗？性是污秽的吗？很多人一生追求性的快乐，离婚再结婚。有人追求性的快乐，随便花钱找男人找女人去消费。在这个世界，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人却不去思考性的被创造是出于什么。至少有两个方面。首先，上帝创造性欲，赐给人性的器官，是为了保障人类能够遍满全地。在创世纪一章27-28节那里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看到人有性欲，就会产生性行为，而两性的相交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途径。因此我们可以透过经文去推断说，上帝创造人性的功能的目的是保障人类能够遍满全地。有人对性欲的看法是比较极端的，比如奥古斯丁，还有奥古斯丁之后的一些的中世纪的信徒，他们认为这个性欲除了生养后代之外，其他的性欲都是不合宜的。那第二个目的，上帝创造性，赐人性欲，是让人可以对上帝来表达感谢。这个经文我们作为一个依据和推论，是提摩太前书4:3，就是神所造的，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提摩太前书4:1-5，那里还说他们禁止婚娶、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又叫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的领受。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的领受，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这里告诉我们一些错误的教导。禁欲、禁戒食物、禁止嫁娶， 这是一些错误的教导。保罗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来处理，他告诉我们，不管是有性的欲望还是有吃的这样的欲望，都是合理的。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的领受，没有一样是可弃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性的欲望和吃的欲望，它不是人生必须要追求的。吃，有吃有喝，就当知足。性的欲望也是上帝所造的、所赐予的，它不是人一生所追求的必须。我们应当为所造的而感谢，为所拥有的而感谢神，但不能够乱用性欲，也不能够在吃的上面毫无节制，这些都是滥用上帝所给予的创造的恩惠。既然性是上帝所造的，圣经会很多经文谈到要禁止那些邪情和私欲，淫乱的想法全部都要禁止，因为神特别看重婚姻中性的洁净，对于那些淫乱的、通奸的、与兽行淫的，就要有太多的严厉的教导，要被处死。婚姻是圣洁的，床是不可以被污秽的，神特别看重婚姻的洁净，对性的保持纯洁。为什么？因为圣经常常把婚姻来隐喻比作为他与教会的关系，教会对神要忠贞不渝，婚姻有这样的一个隐喻，同时婚姻的纯洁也保持家庭、社会许许多多方面的和谐和发展。最隐秘的地方如果是污秽的，外面再圣洁也同样是污秽的和假冒的。圣经还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生活的性欲、夫妻之间的性欲也要圣洁。更多前书告诉我们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对于我们这些被罪所污染的人性，我们会滥用自己的身体，而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所拥有的身体不能够随意的滥用，因为上帝用自己的独生子耶稣把我们从罪的咒诅中已经买赎回来。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要把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包括我们整个的身体，也包括我们的性，也要献给神。罗马书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但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上帝关注我们蒙拯救的整个的身体要归属给他，因为身体是被他所造、被他所赎回，他要拥有我们的身体，拥有我们的全部，也同样包括我们的性欲。性欲也包含在将肢体作义的器具来献给神，要全面的圣洁。活祭不单是我们的行动，也包含我们内在的心思和意念，也包含最隐秘的性，也要全部归献给神。 虽说十五章的条例不是单单的卫生的问题，而是告诉我们最隐秘的、最私密的性也要洁净，也要像活祭一样献给上帝，要保持自己的圣洁，避免淫乱的想法，避免在淫乱当中让自己陷入祸患当中，避免因为淫乱让自己的家庭陷入破裂，避免因着性的不洁使我们在性的方面乱来、淫乱、通奸或者买卖的方式来获得所谓的快感，这些呢都是在神面前来认罪的。所以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远离使我们在性方面犯罪的一切的行为，因为神所要求的圣洁是全面的，包括行为，包括内心，包括公开的，包括隐秘的，家庭的、夫妻的相处，更包含最私密的性，也需要全然的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使我们正确的了解圣洁，使我们在圣洁的方面能够靠着神的话语去归正，也求主使我们在最加隐秘的家庭关系中被你的道所更新，最私密的性也被你的话语所更新，使我们全然的献给主，使我们在最隐私、最内在的性的方面不与罪有份，而是将我们全部做义的器具来献给主。我们本是被你所买回的，不应该有所保留，不应该在最隐秘、最黑暗的地方继续的犯罪。主啊，怜悯我们，我们总是愚昧和无知的人，愿主借着道更新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阿门。